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就是在电影院看完一部精彩的大片，然后灯光亮起，屏幕上就开始滚动那种长长的密密麻麻的演职人员名单。
对，大多数人这时候就直接起身离场了。
就是这样，因为你会觉得那只是一堆无聊的名字嘛，跟主要剧情根本毫无关系。但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份看似枯燥的名单，它实际上是一张隐藏的寻宝图呢？
嗯，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如果他揭示了这部作品究竟是如何被秘密筹资的，如何跨越重重障碍被走私出来，甚至向你展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某种地下网络呢？
哇，
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拆解的这份2000年前的文献中，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儿。我们将基于克雷格基纳博士的第18讲内容去进行一次深度剖析，主题是罗马书的结尾部分，也就是第16章21到27节。
嗯哼，
很多人读到这里真的是会直接跳过，觉得这不过是古代版的致谢名单，毫无信息量。但今天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观念。
对，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串干瘪的用来凑字数的名字，它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被一份极其危险而且充满革命性的文本凝聚在一起的。
是的，
这其实怎么说呢，是你了解古代世界那种社交网络、书籍出版业的底层逻辑、富豪的赞助体系，以及古代文本究竟是如何艰难流传至今的绝佳窗口。
好吧，在你觉得这些历史细节离你很遥远之前，我想请你先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没有现代邮政系统、没有电子邮件，甚至出门遇到强盗和海难都是家常便饭的时代。
对，风险极高。
一封长达10几章、充满了复杂神学论证的厚重信件，它是如何跨越半个地球，不仅完好无损的送达，还被保存了整整2000年，直到今天还能被你读到的。
这确实是个奇迹，
这简直是个后勤学上的奇迹啊！所以我们得先解决第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保罗当时在哥林多，而收信人在远在天边的罗马，这封信到底是怎么运过去的？哎，古代真的有那种快递小哥吗？
哈哈，这个难度远超你的想象。当时的罗马帝国确实拥有一套非常高效四通八达的邮政网络，叫做公共邮递。
嗯哼，
但关键在于，那完全是军事和官方专属的。
等等，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用不了？
根本没资格用，普通的平民甚至包括普通的富商都没有资格。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平民，想要给另一个城市的亲友寄信，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所谓的人肉快递。
人肉快递？
对，就是你得去港口或者大陆上转悠，去寻找正好要前往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或者商船，拜托他们顺路带过去。
哇，这也就意味着保罗写出了可以说改变了西方文明城市的罗马书，然后他只能跑到街上随便找个顺路的背包客说，哎，哥们，帮我把这个带到罗马去。
听起来很荒谬，对吧？
这风险也太高了吧，万一那个人半路把信弄丢了，或者嫌重直接扔了呢？
确实风险极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写信经常处于一种兵荒马乱的状态。基纳博士在他的讲座里提到过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哦，西塞罗怎么了？
有一次西塞罗正在写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高谈阔论还没写完呢，突然仆人跑来说，那个答应帮忙送信的旅行者马上就要启程了，船要开了。
天哪！
所以西塞罗不得不立刻停止思考，匆匆忙忙把信封死交出去，完全没有修改的时间。
好吧，那保罗的运气算好的吗？
稍微好一点，他不是随便在街上找的陌生人，他在信件结尾提到了他身边的一群马其顿人，比如名叫耶孙和索西巴德的人。
我记得这些名字在《使徒行传》中好像也有记载。
对，极其准确。保罗当时正带着他们准备前往耶路撒冷。
啊，我懂了，这就不是碰巧同路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我在资料里看到，他们去耶路撒冷其实是为了，为了递交一笔筹集来的巨额捐款，对吧？
没错，这是一笔救济款。保罗在信中带他们向罗马的教会问好，也就是说明 这封信的传递本身就是伴随着一次跨越多个地区的重大募捐和外交旅程。
嗯哼，
通过这些名字，你看到的是一个极其活跃的跨越地中海的早期基督教支持网络，大家互相帮衬着。
提到名字，这个名单里还有个叫路球的犹太人。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会不会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毕竟发音太像了，而且路加一生也是保罗的旅行同伴嘛。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也是很吸引人的猜测，但基纳博士综合了各方证据后认为他大概率不是路加。
为什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哥罗西书中，路加被明确区分为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而这里的路球，保罗明确说他是犹太同胞。
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他更可能是哥林多当地的一位普通信徒。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总是强行把历史文件里的每一个名字都跟那种超级英雄般的知名人物划等号。
对，在这个地下网络里，绝大多数其实是默默无闻但又至关重要的小人物。
完全正确。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引出了另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细节。
既然信是由这群旅行者带过去的，那么这封信在物理层面上到底是谁写在那个羊皮卷或者沙草纸上呢？
你觉得呢？
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画面都是保罗自己坐在昏暗的桌子前，一边深思熟虑，一边拿着笔奋笔疾书的，难道不是吗？
非拼如此，答案其实就藏在第22节，那个人突然在保罗的信里，怎么说呢，插了一嘴。
插了一嘴。
对，他自己写道，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
等一下，德丢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奇怪。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奴隶名字，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家里的第三个男丁。顺便说一句，后面还提到了一个叫阔土的，意思是第四个男丁。
哇，连正经名字都没有，就叫老三和老四。不过为什么保罗需要一个叫老三的人来帮他写字？难道保罗自己不会写字，或者说他字写得太难看？
这就涉及到了古代社会的识字率以及书写这项技能的特殊性。在古代，识字绝对是一项非常稀缺的技能。
稀缺到什么程度？
学者们估计当时的平均识字率大概只有 10% 左右。在哥林多这样繁华的商业城市，男性的识字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也许能勉强达到 30%。 但你要知道，古代的识字和我们今天认为的识字概念完全不同。怎么个不同法？不就是能看懂文字，能读书看报吗？
远比这个门槛低，很多人所谓的识字仅仅是能够在商业收据上画个符号作为签名。
啊，画个押就算识字了？
对，或者勉强能拼读出街头的公共警告和非常简单的法律条文。但是要阅读，更不用说去书写像罗马书这样篇幅宏大、逻辑极其复杂、戳往了修辞和古希伯来经文引用的长篇文件，绝大多数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需要受过专门的训练吧？
没错，这需要受过极高水平的修辞学和语法训练。
这就让我有点崩溃了。如果当时的识字率这么低，那保罗写这么深奥的一封信，罗马教会里那 90% 不识字的人怎么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可以随时翻阅吧？
是的，完全没有。
就是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床头柜上放一本，睡前安静的看两章。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事实确实如此。当时只有非常富有的阶层才能接受高等的读写教育，富人通常会购买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奴隶来作为代笔人，或者雇佣自由职业的文士。
所以德丢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代笔人。
对，而且因为大多数信徒不识字，所以罗马书在写成的那一刻，它就不是为了让个人去阅读的，它是为了被大声朗读出来的。
我的天，所以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声音的表演。也就是说，当时的教会聚会其实更像是在参加一个大型的有声书助诺部。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大家挤在一起听某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可能就是带着信去罗马的那个信使声情并茂地朗读保罗的信。
没错，古人主要是通过听觉来接受知识和神学思想的，这是一种高度群体的体验， 大家会对听到的内容做出及时的反应，比如叹息、赞同或者欢呼。
既然是这种有声书俱乐部，那就得有一个聚会场地啊。你总不能让50个不识字的平民在一个严密监视的罗马帝国城市里站在大街上大声朗读一封宣称耶稣才是真正的王的颠覆性信件吧？
那绝对是找死。
对啊，他们肯定得躲在某个安全的地方。那谁提供了这个场地？
地有造诣，
出了名当上的下一组 VIP 人物，那些提供赞助和场地的人。首先登场的是教会的东道主改由。保罗在信里特别提到改由接待了他，也接待了，注意这个词，全教会。
哇，这个词很夸张啊，全教会。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到底在哪儿聚会？有专门的教堂吗？
一世纪的时候绝对没有专门的教堂建筑，所有的基督教集会都在私人住宅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教会。
那这房子得多大啊？
如果该由能接待全教会，那他的房子必须非常大。考古学为我们复原了当时哥林多富裕阶层的罗马式大别墅，这种房子通常包含一个宽敞的宴会厅，外面还有一个带天井的露天中庭，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大水池？
对，中间有一个用来收集雨水的大水池。这样的豪宅勉强能让40-50人挤在一起站着或坐着听信，如果人数更多，改有甚至可能拥有一座位于城外的大庄园。
这么有钱。我在资料里看到一个细节，说这个该由可能就是《使徒行传》里提到的那个提多尤士都。
对，基纳博士提出了这种合理的可能性。
据说当年保罗在犹太会堂里传教被赶出来后，直接搬到了隔壁的提多家继续传教。如果是同一个人，那这房东挺有种的。
确实，在罗马人的三明治命名法中，该由是他的个人名，而提多是他的氏族名，所以他的全名可能就是该由提多尤士都。如果是这样，他就是哥林多教会离开会堂后的第一任房东。
而且这位房东的家竟然就嚣张地紧挨着当初把保罗赶出来的犹太会堂。
是的，就在隔壁。
说到犹太会堂，我必须插一句，我以前听过一些关于哥林多教会的疯狂传闻。
比如呢？
有人说当时教会聚会之所以经常一片混乱，甚至保罗还要写信维持秩序，是因为女人都被安排坐在会堂的二楼阳台上，他们听不清下面在讲什么，就会隔着阳台大声喊叫着提问。这是真的吗？
哈哈，基纳博士在讲座中专门澄清了这个非常流行的误解。千万别以为他们是在会堂的二楼阳台聚会大喊大叫。
难道没有二楼阳台？
目前的考古学证据非常明确地表明，一世纪时的古罗马会堂大概率根本就没有阳台。
真的假的？
真的。所谓的会堂里带有女性专属的二楼阳台，那其实是中世纪才逐渐形成的建筑习惯，被现代人错误地投射到了古代。
哇，就跟我听过的另外一个著名的传闻一模一样，就是说耶稣讲的那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的比喻。
啊，那个针眼门。
对对对，说其实是因为耶路撒冷有一扇非常窄的城门，名字就叫针眼门。骆驼必须把货物都卸下来，跪在地上才能勉强挤过去。
没错，基纳博士顺带把这个长久以来的谣言也给彻底辟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扇门？
完全没有。当时的针眼指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缝衣服的金属针。耶稣使用的是一种在古代近东非常常见也非常受欢迎的修辞手法，也就是极度的夸张，为了达到幽默和震撼的教育效果。
嗯，哈哈，原来是这样。
所谓耶路撒冷有一扇叫针眼的门，完全是九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中世纪误传。这种浪漫的误传除了对现代以色列的旅游业有好处，能让他们多卖点明信片之外，任何历史依据。
哎，旅游业的噱头这就解释得通了，大家都喜欢听这种神秘的小故事。
对，但我们不能总是用现代人那种呆板的字面意思去套用古人充满想象力的表达。
确实。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些赞助人，除了提供房产的该由，名单里还有一位身份极其惊人的大人物，叫以拉都，保罗称他为本城的管库。
以拉多是整个罗马书结尾最受学者关注的人物之一。
为什么他这么受关注？
因为根据哥林多当地出土的一块著名铭文显示，有一位名叫以拉多的人，是一位极高级别的罗马官员，叫做营造司。
营造司听起来官很大。
在古代罗马体系中，这类官员必须极其富有，他们不是靠拿政府工资当官的，恰恰相反，他们是靠向城市捐巨款，自费修建大型公共设施来赢得选举和民众支持的。
哇，自己掏钱当官。
那块铭文上就明确刻着，这位以拉都为了回报他当选的官职，自费铺设了整个广场的路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保罗提到的那位以拉都。
等等，我要在这里挑战一下这个说法，因为这听起来完全不合逻辑啊。
哦，怎么说？
一个营造司，这可是罗马的市级核心政要，他的政治生涯，他的选票，全靠他在异教神庙的节日上赞助公共娱乐活动，甚至可能包括角斗士比赛吧。
是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样一个需要极度维护自己罗马正统政治形象的大官员，竟然在地下偷偷资助一个拒绝崇拜罗马皇帝、被视为非法的边缘宗教团体，这在当时不就是政治自杀吗？
你的质疑非常敏锐，也正是历史学家们一直争论的焦点。如果是他，他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撕裂，而且《使徒行传》里甚至提到一个叫以拉都的人，根据保罗到处旅行传道。
对啊，一个高级官员放下政务去草根穷游，这更加不可思议。
所以基纳博士指出，这里存在几种解释。第一，也许有几个同名的人，毕竟这个名字也不算罕见。第二，以拉都在信主后可能放弃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有可能。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极其符合当时文化的解释是，以拉多可能并没有亲自去旅行，他只是利用他的财富，作为一位强大的金主爸爸，暗中赞助了哥林多教会，
暗中提供保护。
对，在古罗马社会，有钱人赞助各种哲学家、艺术家或新兴宗教团体是一种普遍的风向。他未必全面参与教会的每一个底层活动，但他提供了关键的资金和保护伞，并且借着保罗的这封信，向罗马的基督徒社群致以高规格的问候。
哇，这也证明了早期基督教那种惊人的阶级穿透力啊。从写信的奴隶老三到市长级别的顶级富豪，都在同一个网络里。
确实如此。
这确实让人惊叹。不过这只是第一代人的故事，就引出了一个最硬核的问题。这封信在送达罗马之后，究竟是怎么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存活下来的？因为没有印刷机，每一次复制都意味着可能产生错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后一部分，最终的颂赞与古代文本的幸存游戏。
没错，这部分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领域，也就是文本批评。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都是靠人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抄写出来的。
这工作量简直不敢想象。
只要是人，就会疲劳，会看走眼，会犯错。而这些抄写错误会随着一次次的传抄，成倍的放大。更重要的是，早期基督教文本并不是在安稳的皇家法庭里喝着茶，有专人交叉校对的情况下标准化的。
那是在什么情况？
他们往往是在受逼迫被查禁的地下环境中，就着昏暗的灯光，由信徒们拼命赶时间抄写的。
这画面感太强了，简直就像是一场跨越了几个世纪的传话游戏，而且参与者还要时刻躲避警察的追捕。在这样的极限压力下，文本怎么可能不失真呢？
的确会产生大量的文本变异，但令人惊叹的是，尽管存在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拼写错误或漏字，其传达的核心神学信息始至并没有受损。基纳博士提到，新约中真正存在长篇幅文本争议的只有寥寥两处。
哪两处？
比如马可福音第16章的结尾，以及约翰福音第7-8章那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的故事。
提到抄写错误和手稿争议，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伊拉斯穆和约翰一书5:7的轶事，这简直像是一部学术悬疑剧。你能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有人要伪造手稿，
哈哈，这件事儿极其典型地反映了文本在流传中面临的人为干预。当时伊拉斯穆正在编纂第一版面向大众的希腊文新约，他凭借着学者的严谨，发现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希腊文古代手稿中都没有约翰一书五章七节那段明确论述三位一体的著名文字。
等等，那段文字是哪里来的？
那段话只存在于后来的拉丁文五家大译本中，所以伊拉斯穆决定忠于原文，把它删掉了。
把这么核心的教义文字删掉，当时的教会高层肯定炸锅了吧？
完全炸了，很多人指责他不相信三位一体，认为他是异端。面对巨大的神学和政治压力，伊拉斯穆被迫妥协。他承诺说，只要你们能找到哪怕一份包含这段话的希腊文手稿，我就把它加回去。
结果呢？有人找到了吗？
结果袭击性的一幕出现了，有人为了迫使他修改文本，专门现场伪造了一份希腊文手稿交给他。
我的天哪，为了赢一场神学辩论，直接物理造假，这太疯狂了。
是的，但伊拉斯穆是个守信的人，虽然他在新版本中加了一段长长的注释，极其愤怒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份手稿的怀疑，但他还是把这段话放进去了。
那这影响可太深远了。
可不是吗？后来的英王钦定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KJV 版本，正是基于伊拉斯穆的文本翻译的，导致这段原本不在早期希腊手稿里的文字，在英语世界流传了几个世纪。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本的流传不仅面临抄写错误的威胁，更面临着因为神学斗争而产生的人为篡改。
没错。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现在立刻联想到我们的罗马书了，因为资料里提到罗马书结尾这段宏大的颂赞，也就是第25到27节，在不同的古代手稿里竟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它不仅在最后，有时在第14章后面，有时在第15章后面。这也是因为有人为了神学斗争在篡改文本吗？
极其敏锐的推论，正是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早期教会历史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异端人物叫马吉安。马吉安极度排斥旧约，排斥基督教里的犹太根基。
嗯哼，然后呢？
而罗马书第15章恰恰充满了保罗对旧约经文的应用，强调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属一个救恩计划。为了让文本符合自己的神学偏见，马吉安简单粗暴地拿起了剪刀，把罗马书截断在第14章，把后面全扔了。
哇，直接物理剪切。
这直接导致了后世抄写员在面对不同版本的手稿时产生巨大的混乱。他们不知道这段最终的颂赞到底该放在哪里，于是就出现了各个位置的版本。
既然这段结尾到处乱跑，甚至被剪裁过，那我们怎么确认这段极其优美的颂赞，就是那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坚固你们，它真的是保罗本人写的，而不是后来的抄写员为了收尾自己编造的？
这就展现了基纳博士严谨的文本分析功底。他坚信这绝对是保罗的原作，因为如果你仔细解剖这段颂赞的用词，你会发现它如同一个完美的锁扣，呼应了保罗在第一章开头埋下的所有神学线索。
比如说哪些线索？
比如说福音的奥秘被揭示，先知的经书，呼召所有外邦人和犹太人顺服信仰等等。这不可能是一个后来的受限于自身水准的抄写员能够如此完美的前后缝合出来的。这段颂赞不仅是文学上的收尾，更是神学上的收拢。
嗯，神学上的收拢。
对，当犹太人和外邦人通过基督与同一位神和好时，跨越了民族阶级的鸿沟，他们也就彼此和好了。
哇，这就把今天所有的碎片全都拼起来了。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当我们重新翻开罗马书第16章，这绝对不再是一份枯燥的致谢名单。从那个坐在昏暗灯光下，忍受着手腕酸痛帮人代笔的奴隶得丢，
对，
到可能冒着政治生命危险暗中资助教会的政要以拉都，再到带着巨额捐款穿越险恶地中海的旅行者，以及后来无数在逼迫中拼命抄写试图保护文本免受异端篡改的无名信徒。这封信之所以能穿透2000年的迷雾来到你我的面前，是因为有一整张由活生生的人织成的血肉之网在托举着它。 这不仅是神学的生理，更是人类合作的奇迹。
总结得太好了，确实是一个奇迹。
在今天的这趟知识拆解之旅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讨论到，因为古代极低的识字率，像罗马书这样的伟大文本，最初是为了一大群人挤在一个罗马中庭里大声朗读并共同聆听而设计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情感的共振，一次群体的呼吸。
嗯，一种极其紧密的联系。
但今天我们习惯了独自一人安静地默读屏幕上的文字，那么这种从喧闹的群体共享到孤独的个人默读的转变，是否让我们在无意间错失了这些古代文字原本试图激发的那种群体共鸣和力量？当我们独自面对海量信息时，我们是否也失去了那种被一个共同信念凝聚在一起的网？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下次当你在电影院看到片尾字幕亮起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名字背后，也许都隐藏着一段跨越阶级、跨越世纪的幸存者故事。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探索，希望这能为你下一次的阅读带来全新的视角。